今天主题为谦卑的典范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心。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嘛，是不是？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样的话其实说的是很好，而且是非常准确的。圣经命令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看约翰福音13:15，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叫我们如此。他说：“我做榜样给你们看，叫你们照着我的样式行。”啊，那耶稣以为着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其实哪怕我们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不理解约翰福音13:15，我们很难理解福音书。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个降世为人的天主，但是我们看他又是软弱，又不依靠他自己存在的神性去做事情的。就比如我举一个例子，他受撒旦试探的时候，他可以以自己的权柄咒诅撒旦吗？完全可以，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以圣经来辩驳他，来反对他。我可以看到一个秦子，或者说自己造以他的言语造天地的耶稣基督，好，但是在世上，他也会饿，也会累，也会渴，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过这样的日子。我告诉你原因，你要照着他的榜样做事情，他是照着我们学习他的样子。学习他的样式。约翰使徒也这样劝我们，他说：“若说自己在主里面，后面说什么一举一动就当效法主。”就当一个人说：“当我是基督徒，那这个人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呢？效法基督的日子，而且这个不是一种大概，或者说差不多就行了。”他说什么？一举一动。那这样看来，其实效法耶稣基督非常重要。其实门徒的含义，我们做门徒的这个意义就在于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踪迹嘛，学习他的样式。我们知道我们所效法基督的这个样子也是多方面的，不仅仅限于某一个心态、某一个德行、某一种行为。然而在腓立比书中，保罗特别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谦卑，并且以基督的榜样来劝我们。好，要注意耶稣基督是这样做事情的，因此我们也要如此做，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知道谦卑与基督的生活，他做事情的方式，他的存在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他将肉身是一种谦卑，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一种谦卑，他来不受人服侍，那服侍人是一种什么谦卑。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与谦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并记住耶稣基督谦卑的样式。我们必须模仿他，我们必须学他的样式做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在腓立比书1-2能够看到这个关于谦卑，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但保罗关于谦卑的这个教训都是基于基督自己，基督和他的福音嘛。也就是说，他没有以命令我们的方式教导我们要谦卑，他没有说好你们要做谦卑，好听我的话啊，谦卑下来，没有。他说什么？他说来，基督是什么样的，你们效法。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他要我们以基督的榜样并福音的这个核心劝我们要谦卑。今天呢，其实讲到有三个方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肯定学不完，会不会下周三我们继续学我不清楚。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个一到二章有三点值得注意，这个是也是可以说他这样的谦卑的劝勉有三个部分，他形容谦卑的三个方面，什么方面呢？它是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力量，第二呢，合乎新基督国效的意见，然后呢，以基督的心为本的这样的心境。换一句话说，谦卑是一种力量，谦卑也是一种意见，谦卑也是一种心境，他都是以基督的榜样福音的道理劝我们做谦卑，但是他提起谦卑的时候，他都是以三个不同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关于谦卑。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更仔细的说，我们可以说谦卑的力量，谦卑的这个心意，谦卑的心境。好，在腓立比书一章呢，首先呢，保罗也在介绍自己在面临的困境和困难。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保罗写腓立比书是在囚的时候写的，好，他不是有自由了，他是在监狱中写的。虽然自己在监狱中，我们在16到18节发现在虽然保罗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囚，但是很多人在外面也是借着这样的机会去指责保罗的问题，说你看保罗被囚呢，肯定是没被主保护，他的福音他所讲的肯定是有误，肯定是有问题啊，他这样的后果肯定是惩罚，对吧？天主惩罚他，可能有类似于这样的批评。因为我们在保罗这个书信中可以看到他这样说，他说那一等传基督的是因结党，没有诚心，要增加我在雷泄的苦处。你看有的人他传福音也是要占那个保罗的光，甚至可以说指责保罗，说你看这个人不行，你们听我的，那么传的就是福音嘛。17节这一等传基督的是存爱心，直到我们是为辨明福音被主设立的。18节说什么？他说这有何方呢？无论怎么样，我是假意，我真心。他意思是他讲的究竟所传的是基督的，所以我欢喜，并且到底欢喜。保罗在说什么？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我不重要，福音重要，对吧？我不重要，你可以攻击我，你可以攻击我的服侍，你可以攻击我所做的，没事，我都可以忍着。为什么？我不重要。人觉得我做的不好也不重要，人怎么评价我的服侍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基督的福音是否会被传开的。我们在腓立比书1章20节， 他也在总结这样的事情，他这样说，我确确的盼望万事无愧，仍照往常放叹，无论生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得荣耀。保罗是在做什么？保罗是在表达一种难以想象的谦卑。什么样的人能够能够花他一切所有的一切投资某一这个事情福音的传播，并且在这样的事情被许多的人攻击，然后他的反应是我不重要。一个谦卑的人会这样说，一个尊基督的福音的人会这样说，但是一个属情欲的人肯定不会这样说。当然说我做没做好我该做的，但是我确实是做好的，哇，我就爆了，对吧？这个人我受不了。但是保罗的意思是不重要，重要的是福音被传开就行了。然后到了28节，就是我们27节，我们今天开始的这个经文中，前面有几个字，他说只要你们行事。其实在这里保罗离开了讲自己经历的事情，然后27节他对于收信人呢也是有警告，他在告诉他们什么？他说实际上你们需要一些成长，你们在这一个问题上 需要一些长进嘛。其实他写书信的原因呢，如果我们看一章的九到十节，也会发现就是这个理由的。他说我所祈求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智慧在知识智慧里更加广大。他换一句话，他就说我希望你们可以有成长嘛，对吧？叫你们能分辨是非，做情节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他写书信的目的非常清楚，他希望他们可以做清洁无过的人，解决他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二十七节他所开始的这样的提醒。好，我们就从二十七到二十九节开始吧。今天我们可能只有时间讲第一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谦卑是一种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力量，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力量。好，你注意二十七到这个二十八节，只要你们行事和基督的福音相称。他说是我或来见你们或在原处听见你们的事，都可以直到你们有通心站立的稳，为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仇敌。你注意有几句话特别明显，他说要通心，要站立，要齐心。他劝他们，他在说他 劝他们做什么，他劝他们说你们需要行出，你们的行事要与福音相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福音确实是对我们生活上有要求的。福音本身应该改变我们。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了福音，那我们应该有福音被福音感化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多次在圣经中看到这样的劝勉，比如说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他这样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即蒙召，这个召是指救恩的召哈，行事当与蒙召的恩，又看到两个字相称嘛，对吧？他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蒙召必须行为行事好与蒙召相称了。好，这个不是一种律法主义，它不是说你要做成你的救赎，对吧？你应该有能够使你得救的行为。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你应该有一个被救恩感化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做事不应该问圣灵是不是在哪里很清楚不让我做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低级的。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这事情是否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你说什么意思？基督的福音是牺牲的，我的行为是否是自私的？基督的福音是怜悯的，蛮有怜悯的，我的行为是否是有报酬心意在里面？基督的福音是无私的，那我的行为是否是自我的？基督的福音是科及的，是完全的顺从基督天主的命令的，我的行为是否是放纵的，放荡自己的欲望？其实在二十七到三十节保罗在描述的是一种非自我的生活方式，对吧？这个就叫谦卑。然而这种的谦卑在二十七到三十节中并非是静态的。什么叫静态呢？我们可能经常会想到谦卑，我们会想到一种懦弱，一种无力的状态。相反，它是有方向的，有力量的。正如骄傲具有一种 破坏的性质和力量一样，谦卑具有一种建造性的力量。我们不要看错了，谦卑不是无力的，谦卑是有力量的，谦卑是有方向的，谦卑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符合这个福音的谦卑会改变我们的人生。怎么看27节？在27节他说，只要你们行事和基督的福音相称，是我活来见你们，活在原处听见你们的事，好，都可以知道你们有同心。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谦卑是努力追求同心，谦卑是努力追求同心。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的行事和基督的福音相称，会有一种 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你们会通心的。但是我们首先得说，通心这样的一个特征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它是需要去求得的。那什么样的心能够使人呢通心呢？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教两个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人成为两个通心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谦卑做到的，这是谦卑的力量。其实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与保罗同心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得特别明确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然后我们加快往后走。1章5节，他说，因为从起初到如今，你们在福音上有通心。他们是有通心的，对不对？并且与保罗一起通心。哇，这个很好啊，是不是？2章20节继续说什么？2章20节这样说，腓立比书2章20节，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和我通心，却是挂念你们的事。其实我们发现，除了腓立比教会一样，哎，除了腓立比教会之外，没有人去挂念保罗的。但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与他怎么样通心？动心了，你说真好。但是他写信给你们说，我希望你们可以，我听见你们的消息或到你那里能够同心。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同心开始怎么样？开始慢慢的柔化了，人的思想越来越复杂了，哪怕可能教会之间还是存在一些矛盾了，是吧？说牧师，你怎么证明？好，4章2节，我劝西俄底亚士和勋都吉士要怎么样通心施主。那我问你，这两个家庭在教会中是通心的吗？不是，他是不通心。所以他劝他们要怎么样？要通心施主嘛。那这说明什么？说明通心这个事情呢，在腓立比教会存在一些问题。保罗写信以基督的福音劝他们要怎么样？要通心嘛。天主的教会，天主的教会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通心。好，2章46节，圣经如此说，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圣殿，在家中摆饼。好，后面说欢心诚实，一同饮食。他们在做什么？早期教会是同心合意的在侍奉天主，并且在一起互相鼓励，建立德行。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一般那个教会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或者刚信主的时候，都会感觉同心合意的啊，都会感觉同心一意的。但是慢慢的，我们会发现有情绪一出来，哎，就会影响各种各样的事情。最麻烦的就是会有骄傲的人起来，然后一下子同心就不存在了。 我们发现骄傲的心是不追求同心的，是不追求同心的。在加拉太书5:26，圣经这样说，他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招惹，互相妒忌。那骄傲会骄傲人彼此怎么样？同心吗？不是，同情妒忌，同情招惹。骄傲是迫害同心的最大的一个罪恶。在箴言13:10，圣经这样说，骄傲的人单开启争端。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所有的争端只有一个来源，骄傲。单，注意单这个字，骄傲，它是骄傲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通心是来自，可以说来自福音的后面是什么？谦卑。通心是来自谦卑的。那什么东西能够迫害教会的通心？骄傲，骄傲能做的，骄傲能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教这个天主这样劝我们，他说其实福音相称的行这个行为方式形式，其实它会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通心。但这个通心是怎么来的？不是靠着智慧，也不是靠着人的聪明，不是靠着圣经知识，只有一点一个事情能生出这样的通心，就是来自福音的谦卑，没有第二个方法。我们需要首先确保我们是否与天主同心，我们才能跟其他人同心。哪怕其实我们特别跟别人和睦，但是我们跟天主不和睦，我们会发现呢，如果这个群体是跟随耶稣基督追求与天主和睦，那我们就无法跟别人和睦了。这个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2:30提到的问题。他说不与我同心的就是攻打我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那么厉害吧，就是虽然我可能不是最与基督和睦的人，或者说与基督的方向完全同一的人，但是我差不多啊。天主说什么？不与我同心的就是攻打我的。后面继续说，他说不同我收钱就是分散的。也就是当一个人与天主不同心，他与天主的百姓会是什么一个效果？攻打和分散。圣经经常把这个叫做分拨这个争端的种子嘛。所以在圣经中他告诉我们，谦卑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效果，就是叫人同心。但是谦卑不是自然，就是不是说哎，我这个能自然而然的同心的，没有。谦卑的人是求同心，也就是说他愿意获得，他愿意把不同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不同心的人，我要和睦，我要同心，我要定走一个方向，我要有一样的心智。这是谦卑的一个能有的效果。因为谦卑是努力追求同心，努力追求同心。好，那会不会存在在教会中无法和睦的情况？有，圣经在罗马书12说你要努力追求和睦。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可能在能得到和睦的情况下得到和睦，那会有情况得不到和睦，会有的。这是似乎存在，为什么？人是人嘛，对吧？有时候骄傲我们不愿意放弃，有时候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还会存在心里，导致最后我们可能有一些不与福音相称的行为，对吧？会导致最后是无法 和睦。其实彼得彼得前书在总结了这个概念，他说总而言之，你们都应当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怜悯。后面两个字是什么？谦卑。其实如果我们要同心但是没有谦卑，如果我们要和睦但是不要体恤，那是做不到的，那是做不到的。所以第一，我们可以看福音谦卑是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这力量就是谦卑的力量，它是改变的力量，它是同心的力量。但第二，咱们还是看二十七节，谦卑也是努力追求稳定，属灵的稳定。二十七节，努力追求稳定，所以它是有力量的，对吧？谦卑不是一个存在心里不影响我们的一个德行啊，我存到这儿，你看啊，我是谦卑的。这样的谦卑，如果它不再影响你的环境，如果它不再造就你的环境，你不谦卑。好，因为谦卑是有力量的，它是努力追求同心的，它是努力追求属灵稳定的。下面在二十七节，他是这样说，他在提到，他说都可以知道你们有同心，后面说站立的稳，换一句话就是不跌倒嘛，站立的稳。当我们提及谦卑的时候，我们好像将它视为一种心态，更多形容为一种懦弱的心态或者一种懦弱的表现。我们认为心里骄傲的人，自信的人，这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表现。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进来不体恤任何别人，哇，做他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人哇很有力量，很自信。好，但是圣经讲的完全相反。我们认为骄傲是一种力量，我们觉得自信是一种能叫生活稳定的心态，但是我们错了。在属灵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骄傲的人是不能站立的稳，他是在属灵的事情无法不跌倒，无法不蒙羞辱。给你举几个例子，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圣经如此说，他说人其傲必速败坏，人心骄必要轻跌。站立的稳与轻跌是不是完全相反？是的。那什么样的人 会在他们的属灵的事情上，在他们属灵生命中会反反复复的跌倒？骄傲的人，反反复复的，听不住的，一天比一天，哇，就是感觉起不来的样子。骄傲的人不是谦卑的人。我觉得哎呦，我太谦卑了，哎呀，我一直起不来。没有，这个不是谦卑的表现，这是骄傲的表现。傲心是让人的败坏的，骄心是叫人怎么样，轻跌的。格伦多那个前书十章的十二节，圣经如此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住的，应当谨慎，免得怎么样跌倒。自以为站立得住的是表含着什么意思？这表含着一个自信的人，换一句话，一个心中骄傲的人。我觉得我属灵状况蛮好的，这样的人圣经在说什么？你要特别的谨慎，因为你要跌倒。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关于牧师的教训，圣经说不能有什么样的牧师，骄傲的牧师。为什么说不能有骄傲的牧师呢？因为一个人如果是骄傲，他作为牧师他必要跌倒。但是不仅仅是跌倒而起来，咱们看那个帖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骄傲，先在谁的刑罚里？魔鬼所受的刑罚里。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掉了再起来了 啊，一个骄傲的人会，一个骄傲的牧师会直接被撒旦利用的，并且会受到撒旦给他设的这样的刑罚，后面魔鬼也要自己受的刑罚。所以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说，哎，其实牧师啊，他方方面面的都不行，但是有一方面不能不行，就是骄傲这方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骄傲的牧师必要受刑罚的，他必要跌倒的，非常清楚。那为什么如此？因为谦卑，你说骄傲自信不挺好的吗？对吧？但是谦卑是叫人获得恩典的，因此能够站立的稳。不是谦卑的人做的最好，但是谦卑的人是从天主那里受到的最大帮助。在雅各书四章六节，他是这样说的，他将更大的恩典赐给人，所以说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加恩给什么样的人？谦卑的人。谦卑的人能够站立得住，不是因为自己做得很好，是因为有一位天主怜悯他，加恩于他。如果你现在在这里告诉我，我不会跌倒，我现在圣灵知识太丰富，你是要点你会跌倒的。但是如果你在这说，其实我不行，但是我要仰望天主，我知道天主能够使我这样不行的人就是不跌倒，那天主真的能加恩于你了，对吧？咱们看以赛亚书怎么说，57章15节，圣经说，直高直上，永远长存，名为圣主的如此说，我虽住在高天圣所，我也在同回心虚的人那里。我是谦卑人心中苏醒，也是痛悔的人心中苏醒。哪怕跌倒，谦卑的人还能再怎么样？还能再苏醒，还能再起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一个觉得自己做得好的人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从福音而出的谦卑是叫人站立的稳，谦卑也是依靠天主的一个基础，是知道自己有需要才仰望天主嘛，这样的人才建立的稳。谦卑是谦卑的人，不是无力的人，这个我要说的非常清楚，谦卑的人不是无力的人，他是非常有力量的，谦卑的力量叫他能站立的稳。他也不是一个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人，好像我们对谦卑的态度就好，哎呀好，对吧？这个就是一种谦卑啊，这可以那也行我都可以，这个不是谦卑。谦卑是我要为天主做事情，我不要跌倒，我不要依靠自己，我不要仰望我自己，我不要仰望别人，好，我要仰望天主，因为他愿意加倍我这样的人，加恩于我这样的人，是依靠天主的人，因此他是有大大的力量。依靠耶稣基督，依靠天主，就是谦卑的表现。好，一个骄傲的人是靠谁？自己。一个谦卑的人不是没有依靠，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依靠天主的。所以我要讲非常清楚，谦卑是一种努力追求生活属灵稳定的人，他不是一个啊，我这行我那行，哎呀我不好，哎呀我不怎么样，没有，这不谦卑，这是骄傲，这是骄傲的另外一表现。你要过于的自卑就是骄傲的另外一表现。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会说什么？我不行，所以我要尽心的仰望他，没有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我不愿意放弃的事情，我就要仰望我的主， 依靠他站立的稳，非常非常重要。其实这个我们在圣经中可以从各方面来体验。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遇见有过犯的，你们被圣灵感动的，应当有什么样的心？注意，他没有说温柔的话语，这个和温柔的心不一样。好，有时候我们读这个，我们说应该用温柔的话语劝他，但是他是说被圣灵感动，用温柔的心，这意味着他们存的是温柔的心。明白我意思吗？当我们我们对待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哼，他还这样，那我再也不理他了。哼，我过去说他啊，他悔改不悔改我也不管，反正我做我该做的啊。没有，他是一种出于温柔的，这是圣灵带领你去做这个事情的表现。后面说什么？用温柔的心规劝他，忧当自己，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小心。温柔的心，这样的谦卑的心，他不是觉得自己站立的稳，他不会说我自己很好，但是他会仰望天主，然后仰望的天主的心就会让人站立的稳。好，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不通心，就是我们第一个说谦卑是教人努力追求通心嘛。好，那不通心也是因为没有站立的稳。你说什么意思？咱们刚不读了腓立比书四章的二节吗？我们再回去看第一节嘛。腓立比四章的第一节，我所亲爱羡慕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为主的门徒应当站立的稳。后面说什么？我劝谁谁谁谁谁谁同心事主。为什么他们没有同心？因为他们没有站立的稳，他们已经怎么样，在谦卑上事情上已经跌倒了。好，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好，第三个，然后我们今天提的最后一个，谦卑会努力齐心做工，会努力齐心做工。咱们看那个一章的二十七节，你注意他说都可以知道你们通心站立的稳，为福音齐心努力，对吧？齐心努力。为了时间缘故，都九点，我不用讲太多了啊。为福音齐心努力，注意，圣经没有说独自做工，他说齐心做工。天主的事情是靠教会一个群体做成的，你个人是不能成全大使命的，你个人是做不成天主要命令我们做成的事情。他为什么建立了教会？教我们齐心做工。谦卑的人是爱教会的人，并且愿意与大家一起努力成全天主的功夫，而不是自己做。有时间我本来想跟你们讲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我们不讲了。为福音齐心努力的，并不意味着我们都在做一样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齐心做工不等于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我跳过一些看一下啊，罗马十二章的四到五节，正如我们是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肢体不能都是一样的用处，这样我们众人在基督里头为一身，也是互相联络做肢体。我们的恩赐不同，我们做的工作也不同， 我们提到福音的工作，我们也要提到传福音的，我们要提及奉献，我们要提及文字工作的，我们要提及帮助人传福音的，一起同工的，哇，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就是要传福音这一件事情，对吧？但是要怎么样？要细心。我们觉得你看他做的跟我不一样，他不清醒，那不一定，因为清醒的含义不在于你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的23-25节，身上有为悲惨的肢体，我们更待他尊贵，我们不俊美的肢体越发得着俊美的装饰。24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不用装饰，为天主安排身体，越发把尊贵的加给这个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有旧，你看旧争纷争嘛，也叫肢体互相挂念。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需要做一样的工作，这个人呢，他所做的非常尊荣尊贵，我做的是卑贱的。好，在天主看来没有卑贱的，因为天主会把尊贵加给有缺钱的肢体。其实我们这次在会议的时候，我看到邓牧师后面卖资料的那个桌子上，在一定程度上挺惭愧的。我说人家我那个资料真多呀，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后来在想，在准备这个讲呢，我说为什么他？我记得好像艺林也提及，哇，他们资料真多，是不是艺林提的？资料真多，是不是你？我记得不是，是谁提的？他们资料真多呀，牧师，哇，预备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忘了是谁。这个我不是责怪谁，这个很好，这个提及的那非常好。正是我后来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想，那为什么是这样的？那我想到，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层面，谁的上面有谁的名字。但是我知道邓牧师的资料是怎么来的，然后我知道他们教会中可能应该是两个姊妹嘛，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名字叫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属灵状况怎么样，但是他是把他的讲道敲出来的，并且把他编辑和他工作很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成就这个事情。那当人看到那个桌子的时候，估计没有一个人会想到那几个姊妹，那两个姊妹的功夫。我们虽然很受益，哇，这么多资料我们都可以看，这个资料那个资料，关于这个问题关于那个问题，还有罗马书这个大纲，哇，太棒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想到那些姊妹的，但是那些姊妹其实是成就了这样的事情，叫很多人可以从这样的服事得到益处。你说哇，天主看到吗？看到，天主也会有赏赐。他们是说我可以做卑贱的肢体，上面不用标我的名字，对吧？不用写谁谁谁来敲到电脑去了输入的，我是为了天主做这样的事情，哇，真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那这个姊妹属灵吗？不知道，他是教会应该是他应该是最属灵的姊妹，其实也不一定，对吧？但是他愿意为天主付出吗？他愿意齐心吗？其实这个也是来自怎么样？这是来自一种谦卑吗？这也是福音感化的谦卑。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福音，我们也能明白的。最后我有第四个，我今天不讲，就是谦卑生出与基督相同的结果。好，这个我们可以看那个 28到29节，凡事不怕仇敌，这个我就不提了。但是我要你思考 几件事情。谦卑的人生是一种集体的生活，谦卑是提供我们一个能够有集体和睦的基础。我们同心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被天主的福音感化，成为有谦卑的人。我们也发现，其实谦卑的这样的人生也是一种没有自我的人生。他不再重视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属灵成长怎么怎么样，我挺好的，你看我比那个谁那个谁好一点，你看我不说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后面我们有机会继续学习，我们会看到二章他所提的尊重别人，他这个尊重用的是什么，比别人就看别人比你自己强。所以他提到别的姊妹的时候，他不是提及他们的问题，他是提及什么，他在这方面比我好，比我强。我们说，这个姊妹老说不该说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说，哇，这个姊妹愿意为天主说话的，愿意为天主做见证的，是吧？啊，这个弟兄他愿意管他不该管的事情，哇，有个人愿意为天主站出来管事情的，对吧？看别人比自己强嘛，谦卑能生出一种无自我的生活。但是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谦卑的人生是一个必在人面前有做见证机会的人生。最后一点呢，我发现他们是因为他们被福音感化的这样的生活受逼迫的嘛，他们有敌人的逼迫。也许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我说哎呀，那太难过了。没有，天主说好，挺好的，能与基督一同受苦。为什么好呢？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机会嘛。其实我们谦卑的生活会带来社会的攻击，因为社会认为谦卑的人是懦弱的人，我们可以欺负的人。但是他们的攻击会带来什么？会带来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好机会。那么这个我们在第一章看的是很清晰的。我最后就挑到马太福音11章28节29节，耶稣基督一句话，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我心里柔和谦逊，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平安。耶稣在说什么？实际上我们过基督的生活，与基督相通的生活方式，效法他的样子，其实可能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要柔和谦逊。他说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什么样式？众人仆人的样式。一个被骂不说话的人，一个像被宰的羊一样，对吧？不提升，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平安。有时候我们说，我为什么我心中没平安？有可能是我们缺少谦卑。